就像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记不记得大卫有一天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把这样的一个使命给了人。那么当神根据这样的旨意造好了人以后，不错，人犯罪，人堕落了，现在我们要问说，神的旨意有没有成就？虽然撒旦有打岔，虽然撒旦有搅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因着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所以现在你看见人可以仍旧沿着神的旨意在那里往前推进。虽然现在有很多人还没有相信主，结果你看见整个世界时间的轨迹是朝着神旨意的方向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有一个预言我们一定要知道已经应验了。那个预言就是神对于人的祝福，那个祝福一面是祝福，一面代表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也是神给人一个最大的预言。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不能废弃，特别是因着耶稣基督来过了，亲爱的弟兄，他就是新人类的元首，他就是第一个完全的人。现在你看见说，整个这个世界还是往神的旨意的方向前行。结果，今天我们活在20世纪的人，我们能做一个见证说，果然人是生养众多，天满地。人果然今天是治理这地，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弟兄姊妹，不光是福音传到全世界，你看见人类的人口、人类的生命也遍满了整个的地球。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种繁荣的景象，是全球繁荣的景象，神当初的旨意也在我们的眼前已经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管撒旦多狡猾，不知撒旦多诡诈，要摧毁神的工作和神的旨意，推翻神的旨意，结果我们如果今天有属灵的眼光，你看见我们的神还是得胜。我愿意很简单的说一点，为着当在座有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知道人实在是神的杰作，人和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因为他是神的杰作，所以人的智慧超过所有的智慧。你知道啊，在动物里面比较有智慧，如果我们把人除外，那个智慧的排行榜是怎么排的呢？象、熊、狗、黑猩猩和大猩猩，你知道这是在动物里面很有智慧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只有神所创造的人，他的头脑有多重呢？有 1.45 公斤那么重，就是这么重就够了，就是这么重，他承受了神智慧的火花，就告诉我们说，人乃是神的杰作，人不是动物。所以千万不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方像动物一样，神没有意思要把人间变成动物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的罪人是不能够犯的，如果人犯那样的罪的话，你看见人就被带到动物园里面去。你知道从前特别嬉皮的一个时候，有一个电视访问一批的嬉皮，哦，他们是在那里讲自由恋爱，他们那里讲爱的自由，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新的道德，他们有一个 love， 有一个爱叫做 free love， 意思是自由的爱。结果他们就说他们的想法，就说他们的观念，他们所有嬉皮的人，不管男的女的，他们就自由的在一起，彼此相爱。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他要访问，当这些人邀请这个访问的人说来参观他们所住的地方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访问的先生怎么说呢？ 他说我宁可不要去参观一所动物园。我亲爱的朋友们，人是神的杰作，人是万物之美，人有一个头脑是没有一个动物能够相比。那么也许在座的有朋友们，你们会挑战说，不对呀，我们知道象的头脑就大，象的头脑有6公斤，人的头脑只有1.45公斤，比人头脑要大4倍。那不光这样，鲸鱼的头脑呢有9公斤，比人的头脑大6倍。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证明说这些象和鲸鱼应该是更聪明的。然后科学家立刻会告诉你说，不对，因为什么？因为象的身体很大很大，而鲸鱼的身体不知道比人重多少。如果你仔细计算一下，人每公斤的头脑要应付多少的身体吗？要应付50公斤的身体。你知道，当我们这个身体在那运动，在那弹钢琴，在那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头脑要指挥它，所以我们这个头脑要应付所有身体各种不同的需要。那么平均说来，我们每一公斤的头脑要应付多少？要应付50公斤人体的调动，这是根据我们的计算。但是一个象呢，一公斤的象，它需要调动1200公斤的身体。所以你看看，虽然是6公斤，已经是精疲力竭，因为每一公斤要应付1200公斤的身体。鲸鱼呢更厉害了，鲸鱼是1公斤，结果要最少要10000公斤的身体。所以难怪他们的头脑是精疲力竭。到了一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不会再想了，他们再不会写诗了，他们也不会很哲学，嘻嘻，他们什么都不会，因为他们的整个的身体把他们的脑子完全消耗光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笑别人的话就是，这个人呢，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这个身体啊，所有的脑子都给他身体消耗光了，所以他想不能再想别的事，他一躺上就睡着了，所以书怎么读也读不好。弟兄姊妹，但是你不要忘记了，神所给人的头脑是刚刚好，只要应付50公斤，一公斤应付50公斤的身体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象没有人聪明，这就是为什么鲸鱼没有人聪明。那么也许在座的有朋友说，鲸鱼好几种啊，现在我们找一个最小的好不好？好，在鲸鱼里面最小的是海豚。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海洋世界表演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些海豚实在是极了不起的，他们的智慧实在像人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称一称他脑的重量是1.7公斤，跟人的1.45公斤只大了1/6。所以有人说笑话，说你不要轻看那个海豚呐、啊。他说海豚呐、啊，在那里表演呐、啊，那我们看他在表演，他不在表演的时候，他可能在写诗啊。他也很可能啊，在想到人，这个海豚从哪里来，海豚往哪里去，海豚活着为什么。不过有一个缺点，他从来不知道能把他里面的哲学观念高见呢让我们知道，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办法表达。所以有的科学家们认为说，很可能海豚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也可能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海豚有2点是人没有的，不能叫他成为人万物之灵。那2点呢？第一，我们知道说，因为他在水里面生活的缘故，所以永远没有像人一样的两双的手，就差这么一点。那不光这样，因为他生活在水里面的缘故，所以永远不懂得取火，不懂得取火就没有科技，没有科技就没有像今天科技是发达的这一天。所以弟兄姊妹，人比人气死人。在这里我们看见海豚只好比下去，在所有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神人的对手。为什么？因着这个缘故， 神要把最高在人中间，在除了神之外，除了天使之外，在地上最有智慧的是谁？为什么？因为只有当人用智慧的时候，你看见他能够，你看见说他能够把他，你看见他能做什么事呢？你看见他自自然然的把你看见说他这个自自然然的就把很多的动物就赶到动物园里面去。赶到动物园并不是要看动物，赶到动物园就是请你把位置让开，我们人没有地方住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砍树，我们要把很多的动物从一个他们所在的地方，把他们赶到那些赶到那个赶到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因着人是海陆空的大元帅，所以他可以改变他的环境，他可以治理这地。有的时候，当生命有威胁的时候，好像有某一种疟疾来到，有鼠疫的时候，你看见说神，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是神的杰作，所以你看见结果从他们的智慧那里，你知道就有了对付这个疟疾的办法，就有了对付当时古中这个从前黑死的病人吧，很多流行性的那个疾病，结果就扑灭。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人的寿数慢慢的增加，不光慢慢的增加，本来走在马路上都是狮子，现在他们可以把狮子放在动物园里面。不过现在麻烦的，马路没有狮子不错，不过马路上有时候比狮子还要可怕的汽车。人现在不死于，现在把孩子放出去，不是怕被狮子咬了。我们做母亲的常常要告诉孩子，过马路要小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本来这个马路应该是狮子经过的，现在我们让人的车子经过。一直到今天，你看见说果然圣经，果然你看见根据今天的，根据今天人口的我们看见根据今天人口的统计已经到了450,000人。到了2000年，大概只有13年以后，这个世界也许要到600,000人之多。现在有许多人开始紧张起来了，他们觉得人口的膨胀变成一个威胁。但是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懂得神的心意，人今天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证明说神的旨意终于达到。神的旨意不管是不是人，是不是人自己做的，但是神的旨意非达到不可。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得胜，这个地区在他的手里。虽然没有全世界人得救，虽然所有的万物还在那里叹息，但是我们的神乃是根据那个要来的得胜来推行世界的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果然我们看见说我果然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今天的的确确人类遍满了整个的地球，因为人是神的杰作。所以请大家记住，当你看见人口爆炸，当你看见每天人来往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你要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神祝福人的话应验了，神永远没有失败。那匹白马出来的时候是胜而又胜，特别到了今天，你看见到处都是人，而且人的确是摆在一个位置上，是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有人告诉我，在造金字塔的时候，那大概是在主前2600年的时候，人类的人口大概是4000万。到了荷马写诗的时候，那就是主前大概800年，8世纪到9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口是10,000万。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你知道是50,000人。到了拿破仑的时候，那就是1800年的时候是10,000人。到了这个世界初的时候是20,000人。
到了1970年的时候是400,000。我们知道人口怎么成长的。假设亚当和夏娃，我们现在暂时很简单来算一下，假设亚当和夏娃他们一开始就照着我们今天的情形生儿养女，那现在我们假想一种情形，我们假想说夏娃一生可以生16个。我们知道根据神的创造，一个母亲她的力量她的能力可以生16个，都不是说一定要生16个，但是意思就是一个母亲可以生16个没有问题，这是神的创造。所以假设亚当和夏娃每一个做母亲都能生16个，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30年以后就有18个人，然后呢再生下去只要200年就可以，你就只要2个世纪全世界就有10,000,000人。但是我的计算不对，为什么不对？第一，平均说来没有一个母亲生16个的，那现在感谢主啊，恐怕这个情形很少很少很少有人生16个，所以这是夸大的算法。第二，刚才我们只讲生，从来不讲死，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一对照一对比的话，你发现什么？发现不对，一定要把死亡的可能也放进去。所以你看见说你要比较人的出生率和他的死亡率，但是请我们记得，死亡率不光是你这个人身体健康不健康，也要看你的环境允许不允许你活那么长。所以在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特别堕落以后，狮子都是吃人的，特别堕落以后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的，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底下，我们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到了造金字塔的时候，主前大概2600年的时候，全世界大概就是4,000,000人，不是说人没有生，人死的更多。但是你知道因着人是神的杰作的缘故，因着神应该做海陆空大元帅的缘故，所以这是他的责任。他不光遇见环境的时候他能借着神所给他的智慧，他能改变这些环境。所以你看见说结果慢慢的你发现说他把气候改变了，气候怎么改变？他取火，当外面很冷的时候这里有一团火，他懂得生活，就是神的杰作，就是人的智慧。那不光这样，当他要增加粮食的时候，结果他就在那里种菜，就在那里养牛养羊做畜牧，你的这样人就开始有食物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着人智慧的缘故，神要我们管理牛和羊，要管理这些菜，结果呢治理这地，一耕地结果种菜就有畜牧。不光这样，因着人有智慧的缘故，所以就有了武器，结果如果狮子老虎来侵袭的时候，结果我们就有办法来防御。那慢慢的我们知道，结果神也给人智慧，就发明了医药，因着医药的缘故，我们可以除去许多的寄生虫，我们可以防止许多传疫这个流行病的感染。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人的这个出生率就比人的死亡率就慢慢高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人类的那个成长的那个成长率在1700年的时候不过是0.3%，到了1800年的时候就是0.5%。那么自从工业革命了以后，所有农业的作业都机械化了，然后医药就发达了，所以到了1900年结果增长率变成1%，到了1970年就变成2%。就是因为这样的成长率，你看见说神那个旨意终于得胜了，你看见果然是白马胜而又胜，你看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够明白的的确确人的地位是神的杰作。那么当人和所有动物在一起的时候，人最大的一个标志是什么？科学家会告诉你说，人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人的头发，是和所有动物都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说是三千烦恼丝，你知道科学家告诉你不止三千烦恼丝，十万根烦恼丝，不止三千。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头发乃是一种荣耀，所以拿细儿的头发，那个头发就好像那个什么，就好像这个大祭司的冠冕一样。神把尊荣给了人，意思就是说神把尊贵和荣耀和冠冕赐给人。那么在他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记号呢？我们知道说在他身上就有一个记号，就是他的头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罗马讲到凯撒大帝的时候，你知道凯撒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凯撒也好，英国俄国的沙皇也好，他们讲的一个皇帝，讲的他是凯撒大帝，那就表示他是最伟大最英俊的一个人。而凯撒的意思就是长头发的意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在圣经里面为着要形容我们怎样是神的解说，怎样是在神的心目中。所以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王叫做大卫，大卫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亚沙龙。圣经告诉我们说亚沙龙的头发重有200舍克勒，这个200舍克勒是多少呢？我们如果用天平来称的话，就告诉我们说相当于35250克的麦粒。你知道这个沙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亚沙龙啊是大卫所有的儿子里面最英俊最美丽的，是最没有瑕疵的一个。所以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的俊美得人称赞，从脚顶到头顶毫无瑕疵。圣经很少用这样来形容一个似乎完全英俊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亚沙龙，没有别的目的。弟兄姊妹，神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要告诉所有的人说，我们这些人一面是神的杰作，一面在神的眼光中我们就像亚沙龙一样。因为人类最要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头发，这代表人的俊美，代表人的智慧。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运用他的智慧就克服了他的环境，运用他的智慧就把动物赶到动物园里面去，把树木砍掉，让高楼建起来，发展我们高度的文明，让我们人生存在这个地上。弟兄姊妹，我们好像治理了这个地，但是不要忘记，因着这个缘故，因着人堕落的缘故，人就开始骄傲起来。所以到了19世纪，特别是当这个人口增加到1%的时候，你看见慢慢有人站起来说神应该从宇宙退位。所以到了19世纪，你看见有一种论教叫做无神论。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得，一直从19世纪到20世纪，今天你看见人类最流行的一个口号就是宇宙中没有神。所以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第一，神能不能造一块石头是他自己不能推动的呢？如果神是万能的，他能不能造一块石头他自己不能推动的，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等于告诉我们说，你能不能造一个弯曲的直线，这个问题本身不成为问题。但是人要用这个来证明他们何等的有道理，证明宇宙中没有神。那不光这样，你知道人类还在那里说，只有连神自己都是无神派，就是笑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我们怎么相信宇宙中有神？他们说连神自己都是无神派。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你看见说人应着像亚沙龙一样是那样俊美的缘故，人就骄傲起来。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天亚沙龙就开始造反了，他就得着很多的民心，很多的人得着他，因为他英俊，所以很多人就跟着他走。结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大卫就开始逃亡了。大卫好像一点力量都没有，他可以对付所有的将军，他好像就没有力量对付他的儿子。结果他开始出来逃亡，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这样，他是王，但是人说对他十字架，对他十字架，我们不要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所以有人就在十字架上面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这是讥笑的话，这是羞辱的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确是主，因为我们的神把自己隐藏起来了。当人不要神，当人拒绝神的时候，神没有和人争，神隐藏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大卫是那样威武的，结果他走了，结果他逃亡了，那么这样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亚撒龙得胜了呢？没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亚撒龙真的得胜了吗？如果亚撒龙得胜，他后来的结局怎么是那个结局呢？你知道圣经是非常非常幽默的，给我们看见亚撒龙后来是怎么死的，亚撒龙的下场是怎样的下场，和他的头发有关系。你记得当年有一次和他的父亲征战的时候，他跑到一个橡树的林里，树林里面去，结果因为他的头发非常长，当他的马从里面跑过去的时候，结果他的头发因为长，结果就被那些橡树的蜜汁把他缠住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整个的亚撒龙就掉在天地之间，等到他的敌人来的时候，就把他置于死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三千烦恼时的烦恼。人类从一面来看，好像创造了科技和文明，果然照着神的旨意，终于得胜了。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人以为智慧，人以为这是他的冠冕，结果你看见今天人在天地之间。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以为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结果现在悬挂在天地之间，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说，你所怎样形容人今天是像亚撒龙一样，头发挂在橡树中，那就是启示录第六章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给我们看见。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第二个印的时候，你看见到了第二个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彼此残杀，而且不，现在不光是全球性人口爆炸，你看见说这是全球性几乎的毁灭。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最早的时候大家打仗的时候是用剑，用弓，用马。慢慢的，我们到14世纪就开始有火药了，然后到了再过不久以后就有炸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坦克，是飞机，还有毒气。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知道说是核子武器就来了。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你看见说有雷射，有化学武器，还有神经攻击的武器，那最后还有最近的星战的武器。弟兄姊妹，这些人虽然科技进步了，人的道德开倒车，所以人彼此相咬，彼此相对，人要攻打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是因为人以为有智慧，如果不是人的智慧，怎么发明原子弹？人如果没有智慧，怎么懂得用大炮？人如果没有智慧，怎么用飞机？怎么用坦克？怎么会晓得在太空里面建立一个基地，然后把洲际飞弹摧毁？这就是因为告诉我们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另外一面，因着罪在人里面掌权，因着人今天拒绝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看见就像亚撒龙一样，他应该是这个头发应该保持他的俊美，告诉他是大卫里面最杰出的儿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头发悬在天地之间，人越发展武器，人越无奈越无助。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4年，1914到1918，全世界动员了6500万人，参加军队也参加海军。在这么多人里面，你看见有850万人，就是12%以上被杀，其中有2100万，就是33%受伤，
而且其中有800万被俘虏，加起来总共是3750万，就是比57%更多受到伤害，受到羞辱。这个还不算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在里面，还不算因着这个大战所带来的恐慌。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了教训吗？这里明明给我们看见，第二匹马来的时候，不光是一个国失去太平，乃是整个地上都失去太平。这一个情形是全球性的。现在我们要问说，谁能够把和平赐给我们？印度人巴不得能得到和平，所以人就饥不择食。将来你知道，那一个敌基督就是要把和平给人，他以为可以给人，结果人就上当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记得，当第二匹马出来的时候，你看见说受造之物的代表是活物，就说来，因为只有主耶稣来结束这个世界，叫撒旦把这个交回来，弟兄姊妹，人就不再受撒旦的怒，这个时候才有办法解决人类战争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二匹马。第三匹马是黑马，黑是饥荒的颜色。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恐慌叫做全球经济的恐慌。一面因着人口暴涨，另一面因着物质资源的匮乏，还有粮食慢慢就有了危机。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根据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如何，就是主耶稣来的日子如何。那么人子来的日子如何呢？圣经说他们又吃又喝，所以告诉我们，不是到了一个地步饥荒了没有粮食，乃是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没有粮食。而且你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这个挪亚的日子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个时候人类开始捉起来。你若去读创世纪6章，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快来的时候，有一个现象，不光是遍满地面，而且人类的那个扩展，人类的增加是超过了应该有的情形。结果人没有办法控制，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有人告诉我们，1983年的时候，那一年那个时候，世界所有的谷量产量足可以养活600,000人口，那个时候人就有450,000万。但是呢，那个时候已经有45,000人是挨饿的。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量麦子称麦子的时候要用天平来称的。你知道天平是用来称贵重的东西，称金子用天平来称，但是现在一粒一粒麦子要用天平来称，你就知道物质缺乏了多少。因为人口太多了，因为有各种的因素，结果你看见是全球的经济性的恐慌。那不光这样，圣经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油和酒不可以造反，小麦和大麦是日常用，是日常必需品，油和酒乃是奢侈。现在不光是日常的东西匮乏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连比较奢侈的像油和酒也不可以造反，因为这个时候连这个虽然不是日常，虽然是奢侈品，但是也不可以造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人类到了第三，这就是人类到了第三匹马出来以后，你看见有一天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像石油，就像油和酒一样是奢侈品。但是你知道说，这里四活物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糟蹋，因为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个饥荒，有一个恐慌，叫做全球性经济的恐慌。在这个情形，我们要问说，有没有一个经济的强人来能够给世界带来这样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告诉我，有人仔细的稍微计算一下，他们说只要113年以后，就是2100年，如果主还没有来的话，人类照着目前的人口的成长率已经到了500亿，
那个时候呢已经到了粮食所能供应的尽头。那么有人说，我们再假定在这120年里面，人类的科技高度的发展，发展再发展，发展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把所有动物都杀光，现在人不吃荤，人只吃素。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知道那的的确确还可以维持一个时候。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只是300年以后，就是从公元2280年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要到1200万万，那么就是吃素，所有的东西统统要吃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到底要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现在人呼吁说，希望人能够尽量能够计划生育，那这样可以减低人的成长率。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必等到太阳变成巨星。你看见说，英国人高度科技的发达，你看见人自己已经到了全球性匮乏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人不能解决的办法。今天有的人，我们知道世界有的地方已经超过10亿，他们想用非常的方法，结果我们知道有的人就把女孩子丢了，有的把女孩子淹死了，你看这所有的悲剧就来了。地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方法能够解决印度人口膨胀所带来的经济的苦难。弟兄姊妹，那个答案是什么？那个答案乃是四活无所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主耶稣来能够解决这一切的问题。不装是第三匹马，第四匹马出来了。第四匹马是一个灰色的马，这个马把病带给我们，把死带给我们。人类这样的发达，人类科技这样的昌明，人发明了这么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人今天把科技带到这个地步，但是也是今天人把空气污染了，把水污染了。那么到最近我们听说在南极天空上破了一块，那个氧气层，有个臭氧气层啊，已经浓度减少了40%。根据统计告诉我们说，这个空气里面的浓度每减少5%的臭氧层的浓度，这个地上生皮肤炎的人就增加10%。美国环保局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毁坏大气中的那个氧臭氧层，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南极那个上面那个太空的话，要是4000万美国人患皮肤炎，而且84万的人死亡。这是今年2月13号，我们知道全世界有25个国家在维也纳开会，紧急呼吁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世界要造成变化，到了2030年，如果主还没有来的话，这个海平面要增加3英尺，世界各地要闹水灾，那么农作物和动物都要有重大的变化。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空中怎么会变成一块？本来神所给人的太空，地球是刚刚好，叫人不会免去这个灾害的。原来就是因着喷射机所喷出来的废物，当我们打农药的时候所撒出来的这些废物，慢慢升到空中去，然后就把臭氧层破坏了。结果你知道南极有一块的空破了一块，有多大呢？有美国本土地基那么大。你想想看，现在的人像不像那个亚撒龙被挂在天地之间？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炎症是吸烟来的，喝酒来的，这都证明都是污染来的。所以这里讲的刀剑饥荒和瘟疫，瘟疫就是代表各种不同的污染，最大的污染就是人的罪，因为罪的攻击啊乃是死， 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我们动不动就听见有人中风，动不动就听见有人心脏病，动不动就听见有人得炎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算过，是不是好像在我们周围每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要倒下去？你看见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到有一天这些灾难加在一起要四分之一。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这里来看的时候，你看见果然现在第四匹马也出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谈颜色别。不光这样，我们知道现在因着人犯罪的缘故，现在有一种的病是人几乎没办法控制的，那个病叫做艾滋病，或者叫做艾滋病。你知道英国他们在电视广告上说，他有一个什么广告，那个广告就是艾滋病一个很大的坟墓碑写在上面，然后有一句话说，不要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今年1月1号为止，全球患有艾滋病的有373,800万人，有500万到1000万的人是艾滋病的病菌的代言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前两天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在27号就展开一个全球的活动，他们要用一个很大的标志，是两颗星画在那里，然后当中是个骷髅头，他说全球携手艾滋病可以制止。我问弟兄姊妹，真的让全球携手？如果人不让耶稣基督除去他里面的实心，如果人不让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弟兄姊妹，让全世界携手，你看看人能不能扑灭艾滋病。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人今天是到了一个时候，是完全该打的时候，人到了一个时候，人是完全荒凉的时候。这个烦恼叫做三千烦恼时的烦恼。弟兄姊妹，难道我们的主没有看见三千烦恼时的烦恼吗？感谢主，主老早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他来到地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十字架在原文就是树上。圣经说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朋友们，人类就像亚撒龙一样，就像第二匹马、第三匹马、第四匹马所形容的一样，人就是因为俊美非凡，头发代表他的荣耀，但是因为人说不要神，人拒绝神，人继续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弟兄姊妹，他们宁可不要神，他们要继续犯罪，要继续犯索多玛、俄摩拉的罪，男的与男的，女的与女的。可羞耻的是，把人类带到动物园的进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看，当人被悬在天地之间的时候，你知道1900年前，我们的主他是没有罪的。他实在是存在爱之，但是为着我们这些烂摊一辈子烂摊的这个人，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他为我们死，因着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就蒙恩就得救了。现在神的旨意可以得胜了。现在虽然有这些黑马，有灰马，有这些灾害，有这些苦难，但是不要忘记，一匹马永远向前冲。第一匹马就代表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愿意让基督的福音得胜，这一般人愿意让生命在里面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已经为亚撒龙死。你知道当亚撒龙死的时候，大卫说，亚撒龙，亚撒龙，这个伤父心心的人，这个要篡父亲位置的人，当他父亲看见亚撒龙死的时候，他说，亚撒龙，亚撒龙，我爸不得为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全世界背叛神不要神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当这个亚撒龙悬在天地之间，就好像二匹马、三匹马、四匹马在那奔腾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神说，我爸不得为你死。结果我们的主神果然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的救恩， 因着他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挂了，我们不要像亚撒龙一样悬在天地之间，我们应该让白马得胜，胜而又胜。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怎么样能够除去三件烦恼时的烦恼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树上，而且我们感谢赞美主，唯有他可以展开第一个音、第二个音、第三个音、第四个音。难怪所有的受造主，他们知道，当每一次有这样光景的时候，他们都说来。为什么？他们是根据主耶稣的得胜来说，不要再挂在天地之间，不要再想许多的办法，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所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听过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能把福音更多的传扬出去。因为每一个家庭里面，你都看见有许多的烂摊子，一些很有钱的人，非常有钱的人，他死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这个人又甚至俊美非凡，但是你只要读一读他的历史，就像亚撒龙挂在天地世界一样。每一个家里面都有拉撒龙，每一个社会里面都有亚撒龙。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为着这些亚撒龙，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因着他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解除了三千烦恼时的烦恼。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再拖下去。我们何等愿意今天能说到半夜，但是我想因着场地的限制，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我们求主纪念他还没有说完的话，如果主还有意思要说到那一段话，就求主给我们再有别的机会。否则的话，我想今天说到这里就可以了。非常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照着我们所盼望的能把第四讲也讲完。但是我想我们说到这里，弟兄姊妹对主的救恩，对于今天整个局势的推进，我们应该有更清楚的认识。弟兄姊妹，让第一匹马得胜，胜而又胜，第二匹马、第三匹马、第四马仍旧进行，有更多的炎症，有更多人中风，有更多的死亡，有更多的战争，有更多的经济恐慌。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胜而又胜的主，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为着一个难缠的局面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宇宙里面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我相信我们这些爱主的人，跟随他的，我们要相信的只有被杀的羔羊，刚刚被杀的羔羊，还有就是犹大十字，他既然花了十七十克了，挂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三千烦恼时的烦恼。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全心都归给他，但愿我们活着为着他而活，让我们等候他回来，让我们像约翰一样的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让我们低头祷告。